第三讲人间的佛教是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佛教的人间性。首先，我们从佛教的传播来看，佛陀不但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对人弘法，说法的内容也是针对人类来说的，所以佛陀的教法基本上是流行在人间，更是由人类代代相传流传下来的，这是佛教啊，佛在人间成佛啊，有历史可考，有地点可考啊，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点，三世诸佛皆以人身在人间成佛啊，三世诸佛就是所谓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在经典上讲，这三世诸佛皆以人身在人间成佛，为什么？从佛法来看，人间这个环境最适合修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间苦乐参半呐，有苦有乐。如果在地狱的话，全部都是苦啊，没有空暇修行。但是，因为我们在人间有苦，可以让我们警惕，需要离苦，所以需要修行。但是有乐，乐就是我们的心能够怎样？不是说真的快乐啦，那个乐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身心能够有安静的时候，安定的时候，不再受苦的时候。因为有受苦的时候，又有安定下来的时候，让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候来修行离苦之道。所以人间的环境适合修行。好，那出生做人，这个人生有什么特色呢？起码有三个特色，人具有理性、情感跟意志。理性，我们人具有解决问题的理智，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人类具有解决问题的理智，人类有情感，这个情感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有道德的向上心，我们有道德观念，我们的情感，在情感上，我们是有这种道德的向上的心的。我们人类还有意志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能够为了达到目的而克服万难。好，这个是生而为人，人本具的特性，三个特性，有理性，好，有道德的向上心，有意志力。好，所以太虚大师就说了，人成即佛成。好，这意思是说，运用人的有利的条件，生而为人的有利条件，能够完成圆满的人格的话，就可以成佛。这个叫人成即佛成。好，如果能够运用刚刚所说的生而为人的理性，好，道德的向上心以及意志力，那能够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来完成圆满的人格的话，就可以成佛。那什么是圆满的人格呢？所谓佛，简单的讲，就是圆满人格的完成者啦。那什么是圆满人格的完成者？那就是具有清净的智慧，无私的慈悲，并且能够以这样的慈悲跟智慧，彻底而没有副作用的去协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叫做圆满的人格。好，具有清净的智慧。什么叫清净的智慧？不从自我中心的执着出发的智慧，跟空性相应的智慧，才叫做清净的智慧。那无私的慈悲，慈是什么？娱乐。悲是拔苦，能够不分种族、不分种类、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普遍平等的慈悲一切众生，这个叫无私的慈悲。然后又能够运用这个智慧跟慈悲去协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才叫做圆满人格的完成。所以佛教的目的是要我们效法佛陀那样子，能够成就清净的智慧，能够成就无私的慈悲，能够圆满的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才是佛教的目的。 这个叫做人成及佛成。好，接着我们看佛法，基本上它是以人类为本的，就佛法主要是以人类为主要的教化对象。我们这几点的介绍目的都是为了要凸显出佛教的人间性嘛，所以成佛在哪里成佛？在人间成佛，依着人的特质来修炼成佛，因为我们有理性啊，理性加以进化以后就能够变成清净的智慧啊，因为我们有道德的向上心啊，这个道德的向上心加以进化提升以后就能够变成无私的慈悲啊，因为我们有意志力啊，我们本来的意志力是拿来完成自己的事情，现在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意志力结合慈悲跟智慧去帮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啊，因此而完成成佛的目标。所以佛是人成的，是人的这个条件可以修炼达到的，这个就是佛教的人间性嘛。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那佛法的内容呢，还是以人为主要对象，佛法主要是对人说的。好，比方说在佛法里边，虽然众生总共分成十法界，好，所谓的十法界就是这个界是种族种类的意思啦，十大类，好，十大类里边又可以归纳成两类啊，一类是圣者，一类是凡夫。圣人有四类，佛、菩萨、声闻跟缘觉。好，声闻是听到佛陀的教法才解脱的，缘觉呢不用听到佛陀的教法，他自己观察世间的飞花落叶、冬去春来，这个世间无常的变化，他就能够得到这无常的智慧，然后向内观察，发现原来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样无常无我的，因此而解脱，这个叫做缘觉了。观因缘，自己观缘起而觉悟，这叫缘觉圣者。那这个佛、菩萨、声闻、缘觉是属于圣者的一类。那凡夫呢，有六类：天人、阿修罗、旁生，旁生就是我们所说的畜生，那还有恶鬼、地狱，这个就是所谓的六道，我们上一堂课讲过了嘛。好，那在这个十法界六道众生里边，又以人为主，佛法其实还是以人为主。为什么？我们就看到佛法里边他就讲，这个六道众生里边，只有人类既受报又能造引业，异类呢为受报不造引业。异类就是除了人道之外的那些众生，他只受报不造引业。好，这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引业？引业是我们所造作的业力里边呢，依着它的性质来分类的时候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引业，一类叫做满业，圆满的满。好，引业跟满业。那引业是什么呢？引业是能够决定生命形态的业力，能够决定生命形态的业力，也就是说能够决定你是可以在人道受生，或是在畜生道，或是在恶鬼道，或是在地狱道的这种业力，这个叫做引业。好，能够把我们引到六道的任何一道，好，去受生的业力。那这个业力从哪里来的阎罗王的黑白判官大笔一挥把我们判去了，是这样吗？不是，应该不会弄错了，对不对？自己造的。我经常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佳的捏面人大师，我们就自己受了一个业力在那里，就引业，然后就决定我们未来的生命的形态，这个就是能够决定生命形态的业力，叫做引业。好，满业是什么呢？满是圆满，圆满的那个满，所以满业是能够充实我们的正报条件以及依报环境的业力，能够充实正报条件和生活环境的业力。比方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一起生命，我们一定过去生造了一个引业，是能够得到人这个生命形态的引业，对不对？但是只是这样子单一颗种子，业力种子还不足以 形成我们这个人啊，还要搭配啊。我们每一个人长得，有的人比较美，有的人比较丑，有的人比较聪明，有的人比较愚笨一点，对不对？那我们所处的环境，有的人生在这咬着金汤匙来出生，生在比较富裕的环境，有的人生在比较贫穷的环境，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依报环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累积的业力种子来补足，来充实刚刚的那个隐业。所以这一类的业力叫做满业。我们现在之所以在这里，我们之所以长这个样子，是隐业跟满业结合起来。那当然这个是过去的，过去的业力的，但是还有什么当下的努力嘛。所以也许大家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照个照片留恋，认真学佛10年20年以后再来看看，变老是会了，但是呢是不是说是不是也有什么改变没有？也许本来长得不美就是不美的，但是呢不美之中有庄严，不美之中有慈悲，那个就是后天的修炼来的。所以隐业跟满业，隐业那是没办法，隐业出生在现在这个人，我们不会在中途变成畜生嘛。对不对？对，那个就是这一起生命它会持续到这个业力。刚刚有没有还记得业因无自性，所以这个业力的影响力是有期限的，所以我们这一起生命结束也会结束，不会不结束，对不对？就是那个隐业的力量它是有期限的，但是是不是绝对的期限？不会，我们现世的保养或是糟蹋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长或短，这叫业因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刚刚这个隐业满业是这样的意思。再来，那唯有人类既受报又造隐业，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啊？其他的各类众生都不会这样子，这里边的原因是因为只有人能够以强烈的贪嗔等动机来造种种善恶业，只有人能够用强烈的很强烈的动机来造善业造恶业。所以说人是决定我们生命品质上升或是沉沦的枢纽，因为我们可以造隐业，隐业就是决定来生生命形态的业力啊。那其他各道的众生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受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么强烈的动机，没有强烈的贪心的动机，也没有强烈的嗔心的动机。大家来想想看，老虎吃人，他是不是因为贪心所以吃人？不是，他是本能反应，肚子饿，他肚子不饿他就睡觉去了，他不会说两个人那多抓一次多咬一个就存粮存起来，对不对？我们人吃老虎不是我们人杀老虎不是因为本能，也不是因为需要。现在说什么开放单大林区打猎，现在哪还有人需要靠打猎过生活？好吧，就算有，但是他开放打猎不是这样子啊，他是他的着眼点是观光啊，对不对？那你是什么动机去打猎？好玩，对不对？好玩啊。所以这个是只有人会在这种强烈的动机之下，强烈的贪心的动机或是嗔心的动机去造业，其他各道的众生他不会，他就在受报而已。所以我们说骂人像畜生，我说不对，以后应该说那个人真像人。不能骂人家是畜生啊。那个习性反应最强烈的是人啊，不是畜生啊。畜生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又看出来佛教的什么人间性嘛，他特别指出人的这种特殊的能力啊。好，再来，佛法的对象是人类，原始经典是对人说，大圣经典的对象虽有十法界众生， 仍然是用人的语言思想来宣说，这是从经典的内容我们知道，其实完全是对人说的啦。好，比方说如果就内容来讲，比方说我们介绍过的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那样子的因果序列，这是针对人说的啦。那其他各道的众生，他的因果序列就不是那个样子啊，所以十二因缘也是针对人说的。好，那佛教在人间有人类传播，这是没有问题的。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出生在印度，那逐渐形成教团，然后从印度到中国代代相传的祖师是由人在传播的啊。好，以上呢是从佛教的传播来看佛教的人间性呢。